你在过去的年日里带领我们，我们将今天下午的时间仰望你，求求你自己个别对我们说话，奉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想从这四个方面跟大家一起学习，从乃曼的生命我们学习，然后圣经很清楚说人会有幸不能逃神的喜悦，所以我们要从摩西跟约瑟的经历我们来学习，还有最后就是心智的操练跟使命的操练。从乃曼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很多东西，从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大元帅，在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但是圣经加了一个执事，他长了大麻风。从人的角度，他能够在主人面前为尊为大，是因为耶和华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他能够为尊，被人在人的面前为尊为大，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打了许多仗都能够为国家争光。很明显他是一定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包括牺牲自我，多年的奋斗和英勇救国。也因为他肯付出很大的代价，他能够得到国王的宠幸。当国王信任他的时候，他在在同胞面前，在亚兰人面前，一定是得到人民的崇敬。很明显，他一定不怕任何的苦难，不怕付出任何的代价。很明显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大元帅，那很明显他要付出很多很多的代价，因为他付出这么多的代价，所以他能够在国王面前为尊为大，也因此很明显他就有很大的权势，那么他的权势就带给他权财。今天我们中国人在寻求什么，在追求什么？如果是从国内来的，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追求的就是钱财，还是权势，而且今天为着得到钱财权势，有些时候我们真正的不怕付出任何的代价，好像今天早上所我们一起学习的就是肯付生命的代价。人生需要的不多，但我们想要的却很多很多。钱财当然有很多的好处，有些时候钱财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我们中国人说钱能够使到鬼推磨，我们今天中国我们说笑贫不笑娼，可能因为我们过去实在太穷了，所以大家想要追寻这个快乐的人生。大家今天在中国，我想如果是百万元户已经没有什么稀奇啊，我想百万元户还不够，对不对？那千万元户还差不多，刚刚开始，刚刚起步，对不对？那么万万元户还好。我有些时候就问同学，我说你们哪些人想要做 Bill Gates， 哪些人想要做胡锦涛？请问要做 Bill Gates 多还是想要做胡锦涛多？ Bill Gates。 那么大家都听过，大概 Rockefeller 他是在50年代是美国或者是全世界最有钱的大富翁，所以新闻记者问过他 Rockefeller，你这么多钱够不够呢？ 他说再多一点点，再多一点点，就是再多还是不够啊。那么什么是成功的人生？我们说哇，那个人不得了啊，哇，他很了不起啊，那就成功了，对不对？哎呀，他这个好棒啊，不得了，他很会做生意，或者是他那个研究很棒的不得了。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第一天晚上那个赖牧师也分享到有意义的人生。有意义的人生或者是有成功的人生有没有分别？我想大家都知道是有很大的分别。那么在两者当中，请问我们想要什么？想要有意义的还是想要哪一个？还是成功的人生？或者是两个都要，对不对？两个都要。那么我们以为钱财就是快乐的人生。感谢神，我信主是大学二年级，是1967年。我信主之后不久，有一位宣教士，他从前是在中国宣教，后来是从中国辞退离开中国，然后当时他到我们团去就分享，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节好不好？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交付我的，知道哪个。今早上我分享的就是学习尊重神，另外一段圣经节在过去40年对我很大的帮助，就是这一段圣经节。这个宣教士他就在一堂他的分享里面只有讲到就是这一段圣经节，如果耶稣果然正如圣经所说是上帝的儿子，如果圣经是神的话语，从过去的历史，从各方面我们清清楚楚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那么有什么东西我们不敢交托在上帝的手里面？如果上帝甚至愿意把他自己的独生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还有什么东西我们不能够信任上帝，相信我们的神能够保全我们所交付他的？所以从那次讲座之后，我就学习，我说既然我信了耶稣，我愿意学习信靠他，学习相信他。那今天我想从两方面来学习，一个是摩西的经历。从摩西的经历，我们想他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他是在法老王的皇宫里面长大，然后从40岁到80岁是在旷野里面。他本来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摩西，他是王子的身份，既然他是王子的身份，他很明显受到埃及当时最优秀最好的教育培训，而且他在国家的民族面前，他有一个渴望拯救自己民族的情怀，而且他有很清楚的使命感，敢牺牲自我。所以当他40岁的时候，想要不怕牺牲自己做一番事业，为自己的民族做一番事的时候，在那段日子里面，上帝有没有使用他？有没有？上帝有没有帮助他？没有。结果他就要跑到那个荒山野林，在旷野里面。到旷野的时候，可能第一个月、第一年还能够筹划怎样回去到埃及，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 头一年可能还是有很积极的，有一种想要渴望拯救自己民族的情怀，但是一年过去，五年过去，十年过去，到了40年之后，是一个老头子，80岁。在那个时刻，我想他已经算已经是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任何年轻的时候的所有的一切的民族情，拯救自己民族为国为民的情怀，我想全部已经是完全没有了。差不多可以说他就要在荒山野岭里面就用完他人生的日子。那圣经呢，我们一起来念中文圣经哈。圣经写，摩西牧养他约户米典祭司的羊群，一直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这一段经节是在他80岁的，过去我念了这一段经节很多次，但是可惜就是中文圣经在这一段经节的翻译不是很完整。我们一起来念英文圣经。Now Moses was tending the flock of his father-in-law, the priest of Midian, and he led the flock to the pass of the desert and came to Horeb. 我有一次在灵修的时候 一看到英文翻译，我就有很大的感触。你想想，当时他是80岁，如果当时你碰到摩西，哎呀摩西呀、啊、你在这里待了多久啊？40年啊，过去40年你在这里做了些什么事啊？做了些什么事？看耶户的羊群。请问他是一个王子，有接过有过去最好的培训，你看他过去40年有没有他值得骄傲的成就？有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那么中文圣经说他牧羊，把羊群带到野外去，英文圣经是把他把羊群带到旷野的远方。旷野的远方什么意思？也就是他看羊的时候，附近的草已经没有了，对不对？才需要走到旷野的远方去，对不对？也就是说他在年纪老迈的时候，在他牧羊的这个生活当中，神有没有特别的眷顾他怜悯他？有没有啊？没有。在他年纪老迈的时候，连看羊的时候，他仍然要老牛拖破车，把羊群带到旷野的远方去。所以你想想看，那段日子，从40岁到80岁，有没有看到神的作为？有没有看到神顾念他？有没有啊？有没有？没有。有些时候，或者是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或者在我们的工作上，我们的事业上，我们有很多难处，我们的难处里面看不到神自己的怜悯，看不到神自己的作为。那个时候就是摩西的心态，羊群要带到旷野的远方去，看不到神的怜悯，看不到神的恩典，好像神的膀臂已经是收缩了，或者是他祖宗的神已经睡着了，或者已经死了，大有可为的年日。如果神要用一个人，应该是他年轻力壮，蛮有情怀，还有一些能力的时候。但是在那些日子神没有用他，在那些日子里面他经历不到他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的同在。在40年就是在旷野里面， 就是牧养他耶户的羊群。悲不悲惨？是不是？但是就在那段时间，就是在那个野外，神给他看到被火烧着的荆棘，看到一个很大的异象，就是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有些时候神会允许一些难处很难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你看我们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很明显是一个很烈的火燃烧，对不对？但是中国教会有没有被烧毁？没有被烧毁。所以单单从那件事情上，我们就可以看到神荣耀的作为。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没有被烧毁。被火烧着的荆棘，看那个异象，很奇怪，神叫他把鞋子脱下来。我们要明白，今天神放我们在不论在哪一个位置，不论我们是做家庭主妇，不论是我们是做任何高或者是低贱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都是圣地，都是圣地。就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经历神，可以经历神自己的荣耀。就在那些地方，我们需要匍匐在神的面前，求神与我们同在，求神给我们就在那个圣地，就在我们的工作场所有很清楚的使命。在过去的年日，我在加拿大国防部，我就知道我有三重成分身份，对不起，我是加拿大人，我是中国人，我是基督徒，是三重身份，很明显，很清楚。当在那个时候，神让他经历到碰到神自己，神一碰到遇见摩西的时候，神呼叫说摩西摩西，神个别的呼叫。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不是只有一个数目，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上帝个别的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知道我们的需要，知道我们的心态。我们一起来念，神说我看见了，我听见了，我言知道他们的痛苦。他在旷野四十年，好像上帝没有眷顾他，对不对？好像上帝的作为没有作为，对不对？但是神说什么？我看见，我听见，我什么？我知道，好不好啊？好不好啊？不论我们在任何光景之下，不论是我们的工作上的难处、家里面的难处、婚姻的难处、儿女的难处，不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看见、听见，而且上帝知道。如果上帝高高在上看见，他根本就不理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对不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看见，神听见，神也知道，神也知道。所以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我们要紧紧的信靠他，深深的相信我们的神是在看见、听见，也知道我们的痛苦。我觉得这一段经节我们要紧紧的抓住， 神看见他被欺压，神听到我们的被人家欺压，我们有很多很多冤枉，我们的哀哭，我们的呼唤，我们的痛苦，神与我们同行，神知道。约瑟的经历里面，我们看到他年幼的时候，上帝给他做一个梦，当他的梦跟他的兄弟跟他的父母亲讲了之后，想不到他的哥哥们就很不敢，很就恨他，就仇恨他。当他按照父亲，他顺服他自己的爸爸，接受父亲的命令，去看顾他自己的哥哥们，看看他们平安不平安的时候，想不到他的哥哥却把他抓起来，把他丢在坑里，然后把他卖到埃及地。他在埃及，在他的主人家做奴仆的时候，他是忠心的工作，甚至抵抗祖母的诱惑。但是在那，他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没有亏心的事。但是他的光景好不好？好不好？关在监牢里面。我想跟你分享我自己的一个经历。我来加拿大，我去到加拿大是，我分享过，我是正式入境是没有护照的。我1975年进入国防部，在1975年那段日子，我是中国出生的啊。在1975年，中国在海外的形象好不好？一个在中国出生的想要进入加拿大国防部，容不容易？不容易的，不容易的。那么神竟然让我最后能够主持很重要的工作岗位，我想跟你分享。我经历了一点夜色的经历。我们想夜色的经历是几千年前的事情，根本跟现在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怎么可能夜色这生活能够在今天这种日子里面我们可以经历它？我跟你分享一下。我八八年的时候，我负责一个国防工程。第一期的工程不是很大，第二期的工程比较大，第三期的工程就更大。那么那个时候我主持那个工程的时候，有很加拿大最主要的航太公司通通都投标，因为他们看的不是那个第一期，他们看的是第二期，看的是第三期，所以竞争很厉害。结果我们按照预先我们决定的规格来审核各个不同公司他们的投标，按照那个规格，我们就选中了一个小公司。那么有三大加拿大最大的航太公司就没有被选到，所以这三大公司就很生气，他们就组成一个集团 consortium， 就游说各个部门，他们就要想要以后怎样能够拿到第二期跟第三期的工程。然后在第一期工程还没结束之前，我就收到一封上司的一封信，第二期工程不需要经过投标，第二期工程就交给这一个三大公司组成的集团。我们中国人说乌鸦天下一般黑，加拿大的乌鸦也是一样是黑了啊，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多乌鸦就是了，也是有乌鸦的。那么很明显 我知道上司那封信，就是因为他们很成功的游说的结果。那么那个公司，小公司，他们收到那封信，当然高不高兴啊？马上他们就找他们的国会议员，他们国会议员马上就找国防部部长，而且他们可以拿一封信，就是我给他们的信，说赞美他们做得很好。他说既然第一期工程做得很好，为什么他们没有资格投标第二期？那么上司因为是各个部门已经游说好了，就回答给那个国会议员，转达给这个小公司，说因为这三大公司组成的集团财大力大，各方面都是比你大得多，所以应该给他们去。所以第二期各工程，这个小公司没有资格投标，但是他们不高兴，他们仍然投上他们的那个 proposal。 结果我们就开标了，就是按照预先规定的审核，三大公司组成的集团开价1100多万，那么小公司开价360多万。然后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因为第一期工程那个小公司做过嘛，那么大公司三大公司没有做过，所以他们的投标里面很多技术上的错误。所以当我要到那个各个部门组成的那个联合审核审查的时候，他们就问我我们的评价怎样，我们说对不起，按照我们的规格，三大公司的投标不合格，不合格。那个时候我老板已经很清楚提示我，我应该怎样啊，应该 shut up， 对，应该 shut up。 结果他们各个部门组成的审核团接受我的 recommendation， 就给这个小公司。然后呢，过了几个礼拜之后，我的老板就来我的办公室，他说大老板 he wants blood on the floor， 他要血在地上流。请问谁的血？谁的血？你想想看，有一天你老板跟你讲大老板要血在地上流，好不好受啊？好不好受？我们圣经很简单教导我们，深渊在乎谁？在乎上帝，对不对？但是你在那种环境之下，上帝啊，你也没看到，对不对？你敢不敢相信上帝会为你伸冤？当时你，请问你，我当时过日子好不好受啊？然后在几个礼拜之后，我的老板就告诉我，我们要关闭你的部门，我们把你调到国航总部，你就负责你自己的工作，不要负责其他的工作。那么按照加拿大是民主的国家，我们有很完整的那个公务员的体系啊。那这如果是有什么冤枉的事，我们可以控诉，可以提出控诉，可以为自己伸冤。但是当时我已经到处分享神的话语啊什么，那么如果当时我跟加拿大跟老板打官司啊，控诉老板，那我的见证不是完了吗？对不对？所以肉体上来讲，那个气吞不吞得下？但是感谢神，神给我恩典，能够吞下那个气。但是我绝对不可能想象神会怎样为我伸冤。后来那个大老板就是说要那个血在地上流，他退休了。然后就我的上司就变成是上去做院长。结果想不到 他出了事， sexual harassment， 性干扰，性干扰。那么就在那段日子，很奇怪，刚刚好我过去服侍的老板就被升任为国防部主管科研的副部长，然后他接到那个案件的时候，他经过考虑之后，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 David 梁，你要不要你过去老板的工作？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就这样子接上了，做了负责主持国防太空通讯卫星或者辐射的。因为按照真正来讲，我这个黄皮肤的人啊，这个黄皮肤，我的 IQ 也不是很高，能够有接上那个位置的机会大不大？大不大？根本我做梦都不敢相信我会有那种的事物。 OK， 而且因为这个是极端的，极端的是就是sensitive 啊，就是机密的，极端机密的工作啊，我主管那方面的，所以根本想都梦想都不敢做梦。就是在这样子的经历底下，神让我有我的岗位，所以做了几年之后，神说叫我放弃，我说 Thank you God no problem， 因为不是我有资格拿的位置，对不对？神给了我，神还有我其他的工作， no problem， Thank you God， 明白？在今天科学这么发达，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在过去怎样的工作，今天仍然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彰显他的荣耀。根本想都没有办法想，根本想都没有办法想。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有些难处，请问刚才我经历过的难处大不大？大不大？辛苦辛苦啊，很辛苦的。但是感谢神，我们的日子如何，神给我们的力量就如何。那现在我们回去看看心智的操练，心智的操练，我们从四个角度来看：心智与成功的人生、心智的局限、心智上的选择，然后造业的心智。我们知道立志，心智很重要。为了成功，为了做一些事，我一定要有一个志向，有一个志气。人无志不立，立志可以给我们勇气、毅力和意志，鼓励我们，给我们一个斗志。不论我们遇到任何的困难障碍，我们不会犹豫。特别是当我们清楚知道神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半途而废，我们就敢相信上帝。在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愿意服侍他的时候，愿意荣耀神的时候，神必定帮助我们。立志，我们不怕艰难跟困苦，给我们热情，给我们毅力，叫我们能够好好的投进去。诸葛孔明先生说，夫志当存高眼，我们要有高的心智，眼的心智。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人任何的心智都有一个局限。你看乃曼靠着他有很坚强的毅力、勇气，他成为一国的大元帅。但是呢，虽然他能够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有钱有势，他不快乐。为什么？他长了大马蜂。也就是我们虽然有多大的志向，但是我们要明白，一切都在乎我们的神。 有一个极限。他虽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他的健康是钱买不到的，是权势买不到的。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人的极限。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一万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多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讥笑他们。在过去的年日，我们知道全国上下，我们高举我们的拳头，人定胜天，对不对？对不对？人定胜天，十几亿的拳头对着上帝，人定胜天。在那段日子，我们有没有胜过天？最近你们看到那个苏联的前任总理去世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一个讽刺啊，一个无神论的苏联变成苏俄，他的前任总理安葬的时候就按照过去所抵挡的教会的东正教的仪式来安葬。那个教堂是斯大林把它破坏的，但是被重建起来，就在那个教堂举行那个安葬的礼拜。心智上的选择，我做很简单的一个灯可不可以关小一点啊。心智上的选择，如果我们是无神论，我们有两个选择，为自己就是为自己的功利，为自己的家庭，否则的话我们有一个很高的为国为民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志向。如果有神，我们相信有神，我们仍然是可以为自己，但是我们也可以愿意把我们的一生用放在神的手里，让神使用我们。我们可以做仔细选择。在过去的年日，一颗红心献人民，一片丹心为人民，对不对？万物生长靠红色的太阳。现在有多少人仍然相信万物生长靠红色的太阳？现在我们中国是八永八耻啊。那么今天在中国，今天早上我分享过了，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有多少在中国真正仍然有一个心，就是为国为民，多不多啊？多不多？大多数为什么？为自己，对不对？为功利，对不对？为功利，就钱财势。基督徒我们也可以有两个选择，爱世界或者是我们爱神。爱神容易还是爱世界容易？爱世界容易，对不对？同样的，为着自己容易还是为着人民服务容易？当然是为人自己容易，对不对？为国为民就难得多了。孙中山先生说，因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我喜欢从大卫的生平来学习。大卫按照今天的术语来讲，他是在一个不健全的家庭长大，对不对？你看他爸爸有没有偏心啊？很偏心，对不对？他既然是家里面最小的，所以他爸爸看不看得起他？他的爸爸既然看不起他，那么他的哥哥们看不看得起他？当然一样看不得起他，对不对？所以你看他是家里面最小，他没有受过教育， 也没有 mentor， 没有人带领他。OK， 所以在这种环境长大的小孩子，按照今天的术语来讲，他应该不会有大的自尊心，对不对？他的自尊心已经被 destroy 了，对不对？但是很奇怪，虽然他不应该有太高的自尊心，他没有受过教育，甚至后来他做的皇帝之后，做后来他这个做了皇帝的女婿，那个君王也就是他自己的岳父还要一直追杀他，而且他曾经犯奸淫还有杀人的罪，但是竟然成为以色列从古至今最超越的民族英雄巨人。今天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那个心叫做 Star of David， 就是纪念大卫的心，就是意思说大卫是他们最重要的民族英雄。圣经也很清楚的是说神所喜悦的，神所爱的。那么你想想看，大卫在这样子的环境下长大，那么有一次很清楚圣经告诉我们，他带他到前线去，拿一些饼干去前线去慰劳他自己的兄长们。在那个时刻，非利士人哥利亚来了，对以色列人骂阵。在那个时候，大卫竟然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然后他面对这个非利士巨人的时候，他竟然大胆地跟他讲，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那个铜什么铜戟，对，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今日耶和华将你交在我的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你是谁。我对这段经节有很大的感触。你想想，一个牧童，爸爸看不起他，他的哥哥们看不起他，他不是一个当兵的，不是身经百战的，他到前线正好碰到这个巨人侮辱他的神，他马上一个回应，我今日我必杀你，斩你的头，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请问他的心智高不高？他的心智大不大？你看看他的身份，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身份都高过他，对不对？我们的背景每一个人我想都高过他，对不对？都好过他，对不对？不论是教育环境，不论是家庭环境，没有一个人会输过他，对不对？但是他竟然在那种卑微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他的心智是说，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这一种心智，如果我们有在上帝的面前有他这种心智，如果我们的儿女从小就有大卫这种心智，请问上帝会不会使用我们？会不会使用我们？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一方面把我们的神看得太小， Our God is too small， 另一方面我们也把自己看得太小。如果你知道我们的神是能够使无变有的 从完全的虚无创造宇宙的万有的神。如果我们知道历史在他的手里面，一切都在乎神的手里面，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信心就应该相当大。当我们相信上帝，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造业的心智。今天我们要成功，不是人面前的成功，是在上帝面前的成功。当我们是在上帝面前的成功，也是在人的面前可以看到上帝的荣耀。今天我们做一个人，是在130,000,000的中国人当中，你怎样超越，你怎样成功。感谢神，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神，我们的神能够 make us OK。 我们很多中国同胞没有这一位上帝，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靠着神，求神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儿女上身上彰显他的荣耀。你看他有一个很迫切的关心，他很关心上帝的荣耀。当上帝的名受到侮辱的时候，他不怕挺身而出。当他做王的时候，他关心神约柜的居所，他关心上帝的殿。当上帝不要他建神的殿的时候，他没有说算了，你不要我就算了，但正好我不需要做，对不对？他仍然预备所有建殿的材料。他不只是在年轻的时候，在卑微的日子他依靠上帝。当他做一国之君，做君王的时候，他仍然持久的有一个心意要荣耀上帝。当我们仍然在工作上还没有什么成就，或者是没有什么钱的时候，哎呀，上帝啊，上帝你帮助我啊，带领我啊。当你是上帝祝福你的时候，上帝拜拜，忘记上帝了。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求神帮助我们。当上帝使用我们，上帝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仍然是明白我们需要荣耀上帝。他因为他经历神的带领，经历神奇妙的作为，也因此他在上帝的面前一个造业的心智。你看他看羊的时候，他看羊的时候在旷野里面有没有一而再而三的经历神的怜悯？有没有啊？有啊。所以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求神带领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家庭上，在我们任何事情上，从小的事情上学习经历神。感谢神，我信主的时候是大学2年级，然后夏天的时候上帝给我的工作是做土木测量，我是念电机，但是上帝给我的工作是土木测量。土木测量第二年我就要到就是加拿大的北方去。到北方去的时候，我们做土木测量的时候，因为是在旷野，很多时候有熊经过，有些时候母熊带着一些小熊，母熊带小熊是最什么最危险，就是最凶的时候。哎呀，既然上帝给我这种工作，既然我需要护学会，对不对？那么上帝带领我，我就学习顺靠，把我的生命交在他手里面。那么我们想，如果是他们只是熊来 attack 我们打我们怎么办呢？如果跑呢，也跑不过他们这么快，对不对？他们就可以爬到树上，对不对？你爬到树上，熊也会爬到树上，对不对？那么你装死，有些人说装死，装死。我说算了算了，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里面。第二年夏天这样子，第三年夏天，就是在那些日子里面，有一点点、一点点大卫的经历， 经历神的怜悯。而且神很奇怪，我在六八年我一天夏天的工作里面，不是在整个夏天四个月的工作里面，我可以存下当时4000块加拿大钱，等于差不多4000块美金，多不多钱呢、啊、所以那个时候一个 summer job 能够存4000块不容易啊。从那种简单的日常生活里面经历神的怜悯，经历神的同在，所以慢慢的信心一步一步的增长。到了我要念完 Master， 我准备念 PhD 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很大的考验。我想要念 PhD， 当时我是在 Winnipeg 念学士念硕士，当时我的女朋友是在 Winnipeg， 所以在那种情形下，如果你要念博士班应该是到哪里念？留下来，对不对？最简单的，对不对？因为我的女朋友当然也不喜欢我去太远，对不对？但是既然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想要学习顺服神的带领，学习寻求神的旨意，所以一方面是上帝求你带领我到哪里念我的博士啊、哦，但是上帝啊，你知道我想要在哪里，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就跑去找我的那个 supervisor， 当时我有奖学金，我说我问他，我可不可以跟你继续念下我的博士。我想都想不到，他马上摇头说 no。 我说是不是我念不好？他说你念得很好，如果念不好我也不会拿他奖学金，对不对？但是他就说，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很简单，你想想看，你在这里你念你的学士，你在这里念你的硕士，你又想在这里念你的博士，你所知道这个世界大不大？大不大？而且马尼托瓦不是很大，不是很出名的大学啊。所以他说为做你将来的好处，请你找另外其他的大学去。请问我想不想听？我的女朋友想不想听？想不想啊？然后我不肯胜负，我去找另外其他的教授，是中国教授，姓高的，他是早期交通大学到美国的，他相当有名。我就问高教授，高教授，我跟你念 PhD 可以不可以啊？他说可以，但是，什么但是？但是你一定要好好的念书，你3年级成绩太差了。我3年级成绩最差，开始谈恋爱成绩最差了。然后我就问高教授的同学的学生，你们跟高教授念 PhD 好不好啊？ No。 好不好啊？ No。 好不好啊？ No。 绝对不要跟他。我问他们为什么，他说他们把我当作是便宜的劳工，把我们的博士论文越拖得越长就越好，而且我们毕业之后我们请他写介绍信，他说没问题没问题，但是大家都找不到工作，就是希望你留下跟他一直做研究。所以我只好顺服，我只好顺服，我说上帝你赢了，我就乖乖去 Alberta 念我的 PhD。所以我们需要而且我想跟你们继续分享啊。到了 Alberta 我念我的博士，念了6个月，我解的我念的那个研究的课题没有出路，没有出路，太过理论化，没有什么应用的价值。念工程你没有什么应用的价值，太过理论化的话没有什么用。那个时候我的母亲有癌症，从印尼飞到加拿大，然后住在我姐姐跟姐夫的家。我姐姐是专科医生，我姐夫也是专科医生，他们有很大的房子，从人的角度是大家所羡慕的大房子大汽车。但是突然我有一天我收到我姐姐我的母亲的信，我母亲就告诉我，她想如果她看她写信给我，希望我能够接待他们，从他想要离开我姐姐的家 来到阿伯达另外一个城市，想要跟我住。那时候我母亲就告诉我，她住在我姐姐姐夫家很不开心，因为我的姐夫跟姐夫姐姐跟姐夫整天就是感情不是太好，整天吵架，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那个时候我念不上，我的母亲有癌症，想要跟我住，所以当时我就想要放弃我的 PhD， 我想要放弃我的 PhD， 我就写信给我的女朋友，我说我想放弃，我想就是做找一个工作，然后就可以忽视我的母亲。我的女朋友就简单问三个问题：起初你有没有寻求上帝的旨意？第二个问题，上帝会不会带错路？第三个问题，上帝会不会叫你半途而废？很简单，三个问题，我知道，我只好硬着头皮念下去，硬着头皮念下去。你想想看，当时如果我放弃我的博士，跟我以后走的人生道路有没有不同？有没有不同？有没有很大的不同？很大的不同啊、哦！很奇怪，很奇妙，神的恩典大得不得了。我再过几个月硬着头皮念下去，突然有一天在图书馆看到一篇文章，哎呀，我觉得这个文章很好，他研究的课题很好，马上我就找我的教授，我说我可不可以换一个我的研究的课题？他说当然没问题，因为博士最好是你自己的课题。那想不到我再做下去的时候啊，一篇论文出来了，交出去啊，马上有被人接受，再另外一篇文章又是给人接受，再出来又是一篇给人接受。我就明白到，当我学习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当我清楚我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的时候，我就亲身经历上帝的慈爱，亲身经历上帝的怜悯。大卫就是因为他在日常生活上，就是在牧羊看羊的这个简单的工作上，他经历了上帝，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他胆子这么大，能够对这个巨人说：“我必杀你，必斩你的头，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从我们的信心，从我们的经历，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神是多么伟大的神。耶稣亲自告诉我，我实实在在告诉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只要我们愿意学习，靠着他的恩典，我们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做更大的事。所以诗篇大卫就说，你因地人的缘故，从婴孩和赤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从大卫自己的经历里面很明显，他在巨人的面前他是好像一个小 baby， 对不对？面对这个身经百战这个巨人，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小孩子，好像赤奶的。但是上帝就能够在这样子的情形下建立他的能力。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求神给我们一个使命，使命的给我们一个使命的操练，学习使命的操练。圣经就告诉我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我就从网上看到解放军，向解放军学习使命感，成就人生是一切行为的出发点，使命感是个人成长的原动力，使命感是个人前进的永恒动力，才能引导我们积极的实际行动，奋斗不息，才能有坚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埋头苦干的决心。解放军是向国家 像国家的领导，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所忽视的神，他是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手里面。而且耶稣宣告，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我们的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没有改变的。这个使命原文从拉丁文的意思是差遣，意思是说怎样被差遣，或怎样差，耶稣说或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耶稣很清楚把自己在世上的人生的使命很清楚，12岁的时候已经很清楚知道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所以他33岁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临死之前，他知道他成了，他完成了他的使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跳一部分。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的使命，我们要知道大卫的工作的使命开始的时候只是牧羊，牧羊的工作只是保护羊群，领羊群到水边。请问他有没有伟大的工作的使命？没有啊，太简单了，对不对？太小了，太小了。你看后来他爸爸给他一个使命，带一些饼给他的哥哥们，只不过是一个等于是一个 courier 送信的，对不对？送包裹的一个使命，是不是很伟大的使命啊？也不是一个伟大的使命。但是二姐刚才已经讲过，她的背景根本是非常的不好，但是她学习不论是多低贱的工作上，在低贱的工作上，在低贱的工作使命上，他好好的完成他的工作，在那个低贱的工作上学习依靠上帝，他敢信靠上帝，敢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神的手里面。拜德森说，我们不是求伟大的信心，乃是求对一位伟大的上帝的信心。第二，圣经很奇怪讲到他善于弹琴啊，请问他看羊需要不需要弹琴啊？是对羊弹琴，对不对？那我觉得很奇妙，也就是意思是说，他能够把握他的光阴，发挥他自己的能力。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你做不论什么工作，在那个工作上你是学习，但是我们也需要发挥学习其他的东西，学习其他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在社会上立足有一个很好的优点，你知道吗？是什么？就是学习在教会的环境当中学习彼此配搭，彼此侍奉。你知道吗？今天中国人当中最大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不是最大，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我们不能够 teamwork。 大概你们听过有些传道人，他说一个中国人一定不会输给一个日本人，对不对？或者是绝对不会输给一个美国人，对不对？但是5个中国人在一起会不会胜过5个日本人？一定是输给5个日本人，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学习有团队的合作的精神，对不对？所以今天很多中国人坐在一起做事的时候，你知道吗？中国人在一起做事的很会什么？彼此嫉妒，才讲他不好，讲他不好，你知道吗？很严重的，很严重。我常常看到中国人一起合作的时候，就讲他不好，讲他不好，讲他不好。这个两个都是受到伤害。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学习配搭，学习合作，从小的事情学习。 而且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机会学习。我开始学习侍奉的时候是什么，我就是搬凳搬椅啊，因为其他的我刚刚信主我什么都不会，我就搬凳搬椅。后来呢我就升格了，我可以开车，哎呀，我就是送小同学啊、上主日学。然后我想要教主日学，但我没有资格教主日，我只能够做主日学老师的助理，不是助理老师啊，助理就是倒垃圾啦，还有叫小孩子不要吵了，就是学习在一些很简单的工作上学习，然后慢慢的就这样子学习起来。所以你看他不只是学弹琴，你看他能够拿一些那个石头打出去马上把巨人打死，是不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随便抓几个石头打出去的？绝对不是了。也就是说他在牧养看羊的时候一有时间他就学啊，打打打打得好不好，结果哎呀越打越准，结果真正打死了一些那个狮子啊什么啊，以后他就敢来了，我就对准你一打，打中了，把巨人打死了。所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求神给我们把握机会学习，把握机会学习，发挥我们个人的潜力。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在不要浪费时间，掌握学习的事，冒死面对危机的挑战。他的工作使命只是带一些饼干干粮给他的哥哥们，他的工作不是到前线打仗，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国破家亡的时刻，对不对？有敌人来打，在那个时刻以色列没有人敢出去，他竟然冒生命的危险挺身而出，其实跟他的任务完全没有关系嘛，对不对？他只是一个牧羊的人，但是在那种时刻的时候他站起来。我们要成功，在上帝面前求神给我们更大的任务，我们就要投身，不怕付出代价。昨天讲到那个以斯帖把圣命，就是说死就死吧，但我们敢把我们的生命放在神的手里面，让神彰显他的荣耀的时候，让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经历神。他面对很大的挑战他不怕死，把危机转变成机会，危机转变成机会。我是不是经过了危机啊？被老板说要把血留在地上流，但是神就怜悯我，不是因为我把握机会，但是我学习。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有些时候神需要我们把握机会，把危机转变成机会。真正来讲，当我接上老板我的那个副部长给我的职位的时候，我有很大的担心，到底我胜不胜任啊？我开始的时候想要退缩，我说哇怎么搞的，我哪里有这个能力来做这个工作。但是我祷告之后我知道我那个工作不是老板给我的，是上帝给我的。 OK， 既然上帝给我的，我就依靠上帝去好好做，好好做，上帝怜悯，上帝开路。所以有些时候神给我们一些很艰难的工作，不要退缩，不要退缩。神给我们危机，在那个危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荣耀。深信我所信的是谁，我们要学习有仆人谦卑的心。在今天中国人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中华民族是非常骄傲的一个民族，你知道吗？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是人，其他都是鬼，是不是啊？所以中国人跟中国人在一起做事的时候，大家都很骄傲的时候，我们学习谦卑，吃一点苦，吃一点被冤枉的没有问题，忍受一些气，学习 谦卑的服侍顺服，仆人的心恒久信靠。你看他从被高为王到最后坐上王的宝座多过20年，他不是被高为王之后马上就变成君王，没有的。我们要学习依靠神，不论好或者是坏，他清楚知道每一件发生的事情都在上帝的手里面，甚至在他的皇帝扫罗王要追杀他的时候，他有机会下手加害扫罗王，但是他不敢下手，因为他愿意绝对的顺服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主权，我们基督徒在中国人当中要成功有很重要的，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的 honesty， 我们的 integrity。 我们中国人今天很多时候很坦白讲是不够诚实。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成为一个诚实的工作者。当你诚实按照神的恩典在工作上工作岗位上站稳你的立场，诚诚实实的做你的工作，你就可以胜过其他的人。我自己的经历上很多，你看美国很多总统诚实的结果是还就是好，不诚实的好像 Nixon 虽然是应该是很成功的总统，结果是一塌糊涂。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走额外的路。我上班我只需要做7个半钟头，但是我既然我是有3重身份，我就特别的努力，人家都走了我还是在办公室做我的应该做的事情，走多额外一条工作不计较，走多一点。有些时候小小一杯凉水啊很重要，给人家一杯凉水很重要。我怎么都不能够想到，我过去我开始进入国航部的老板，后来是变成国航部的副部长。 OK， 在开始我跟他做的时候他的位置还没有这么高，但是我很多时候我就额外的他叫我做什么我就额外的努力做。所以从那段刚刚进国航部的时候日子里面，他就看到我的人格，看到我做事的诚恳等等，所以后来他知道我经历的一些冤枉的事，所以他后来有机会的时候他马上就提拔我。有些时候我们做一点点给一些凉水给人家不会吃亏的啊，不会吃亏的。一个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向神求大事，为神做大事，有伟大的志向不是为自己，那是为主。孙信博士说，上帝所要的不是伟大的人，而是传扬伟大神的人。摩西头40年他以为我能够，第二个40年他知道他不能够，第三个40年是上帝能够。摩西的伟大不在乎他自己，而是在他所侍奉的神。我常常喜欢用玛丽森的经历来鼓励自己。玛丽森到中国的时候，大家都可能听过这个故事，那个船长就笑他，你到中国难道你能够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祭祀祖先这一种思想吗？他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怎样回答，后来他说 I cannot， 我不能，但我相信上帝能够，我相信上帝能够，求神帮助我们，我不能够你不能够，但是上帝能够。好，我们简单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求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清清楚楚向我们说话， 叫我们能够紧紧的追随你，叫我们能够紧紧的依靠你，叫我们学习尊重你，不敢轻视。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在一切事情依靠你。求主帮助我们在人生的短暂之时里面，清清楚楚经历你自己的怜悯，你自己奇妙的作为。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我们可以一起学习，巴不得你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上彰显你的荣耀。奉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谢谢您。